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六十章，以赛亚书六十章。六十章，我们看第8节。六十章第八节，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我再读一遍：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众海岛必等候我，首先是踏实的船只，将你的众子连他们的金银从远方一同带来，都为耶和华你神的名，又为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了你。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最近一直在看，在主回来以前，圣经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预言。那么关于这些预言呢，我们可以用主耶稣说过的两个预言，一个是行动式的，一个是叙述式的，做一个很重要的总结。我们说过，主耶稣讲到，等到无花果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人子就已经站在门口。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无花果树所代表的以色列开始复兴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回来的日子很近了。那么我们特别说到这个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不光是指着以色列国，它乃是指着以色列的四个方面。一面是指着以色列国，这个是不错，但是呢，它同时也说到以色列地，同时也说到圣城，还有呢说到圣殿。所以每次说到无花果的时候，重点就重在以色列的四方面。那么当初无花果树枯干了，那就是代表以色列沦亡的四部曲。我们知道说，当主后70年，然后圣殿怎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圣殿荒凉其中的一部曲。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到了主后135年，我们晓得整个的迦南地，所谓的犹太地和撒玛利亚，后来呢就变成了巴勒斯坦，然后以色列就被逼离开他们的家乡。那么最后我们知道，连耶路撒冷果然就变成了一座外邦的城。然后从135年，主后135年以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正式在历史上，在地球上就完全消失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能看见这个无花果树枯干乃是代表以色列荒凉的四部曲。这里面有讲到国，也讲到地，同时也讲到城，更讲到殿。那么如果无花果树是这样枯干的话，那么当我们的主说他要发嫩长叶，那就指着以色列的复兴。那么这个复兴呢是四方面的。那我们已经看见在1948年以色列果然复国了。上个礼拜我们特别看怎样在一日之间以色列复国了，我们看见神怎样叫万事互相效力，竟然兴起了一个日不落寞大帝国。然后呢，神用两个方法把以色列人把他带回来，一个是用这个打猎的方法把他们赶回来的，这是比较非常的手段。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惨遭涂炭，以色列人被德国人被我们知道被希特勒追赶，然后甚至于我们这有800万人惨遭希特勒屠杀。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神好像用打猎的人把他们带回家。那不止如此，就因着长期他们漂流的缘故，所以慢慢慢慢的有一个复国的运动，犹太复国的运动。那么神就借着复国的运动，当然同时借着大英帝国的势力，一面呢他的权势，他的决定后来就奠定了后来的 我们知道他们后来的宣言就决定了以色列的命运。那不光如此，因为他是日不落寞帝国，所以他可以从以色列人虽然分散到全世界各地87个国家里面最少，那现在呢，因为这个日不落寞帝国那个海上的强权也是遍及整个世界的，所以神就借着他们就把众子和众女就从远方带回来。所以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看见的，在这个四部曲里面以色列国怎样的复国。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看以色列人怎么回到他们的故乡，因为这一块地是神赐给借着亚伯拉罕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根据神的旨意，他们有一天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那这个特别是因为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要把这块地赐给他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说根据圣经的预言，以色列人必须要回到这个地才可以。如果光是复国的话，那么也许可能在阿根廷就可以复国，就像当初他们这个复国运动里面有的分子是这么想的。那么如果是复国的话，有的就像当时英国的政治家们他们所想到的，就在乌干达的地方拨一块地方让他们就可以复国了。但是不，我们知道说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这个国和地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他们不光要复国，而且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复国才可以。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个地方的圣经是很清楚，耶利米书，大家看耶利米书第32章，耶利米书32章，耶利米书32章，我们来看第37节。37节，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那我们记得哈，这个耶利米这个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我们知道是巴比伦兵临城下的时候。那么就在最危险的时候呢，神就告诉通知耶利米说，你要去买一块地，那块地呢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块地，而且用17舍克勒把它买来。那么大家都知道耶利米乃是神的先知，神借着他的口告诉那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伏在神的手下，那么最后以色列一定要亡国的，不过你们过了70年以后，神要把你们带回来。那弟兄们，问题在这里，神把这个话放在耶利米口里说，那现在我们要问耶利米相不相信这句话，他相不相信经过40年以后神一定会把以色列人带回他们的故乡。所以这个对耶利米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考验。那么我们知道耶利米顺服了，然后呢我们知道他们就在地契上就画了牙，然后呢就把它放在瓦器里面，那么这个放在圣殿里面，意思就是说等到有朝一日耶利米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谁能够宣布说这块地是他的，根据这张地契就很清楚了。所以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然后这个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晓得耶利米给了17舍克勒，那么同时呢顺服了神的旨意，他果然买了一块地。我们都知道根据常识啊，这个兵荒马乱的时候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谁买地谁就是傻瓜，谁买地除非他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结果我们知道的的确确耶利米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他用17舍克勒买了那块地，然后呢他就跪下来祷告。从耶利米第一章开始，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第三个祷告，第四个祷告，现在是耶利米第17个祷告。所以在他第17个祷告里面就祷告了下面的几句话。在这个祷告里面，事实上神让耶利米所看见的是很广很远的。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不过是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国家去而已，就一个国而已。但是呢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神给耶利米所看见的是一直看到时间的最末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就是先知的特点。先知不错，在那里一面告诉我们
10年以后以色列要回乡，这个没有错，要回到他们的故土。但是如果你读这个，在这个祷告你读这个第37节，神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赶到各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不是讲到赶到巴比伦国，要赶到各国。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着第二次以色列王国，说是指着主后70年或者135年以色列人被赶离开他们的家乡。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圣经说他们要像皮球一样在万国里抛来抛去，神要分散他们，把它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整个世界像坟墓一样，然后以色列人分散的光景就是圣经所说的枯骨四散。那么所以我们要记得，就在这个时候耶利米说了个预言，那个预言到什么时候应验呢？那个预言到了主回来以前要应验的。那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这里有一句话，这一句话叫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不光要复国，而且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才可以。所以乌干达不行，所以阿根廷也不行。那现在你来看 主的话怎么说呢？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很清楚的，此地就是指着耶利米祷告那个时候所在的地方，那个就是在，虽然他被软禁，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根本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晓得根据圣经的话，以色列人不只要复国，而且要回到此地，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复国只是第一步曲，但是以色列人神要把他们从各个角落把他们带回来，这个就是复兴的第二部曲。那这个第二部曲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乃是1948年5月14号那一天完成的，下午4点钟，然后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就成立了。那么经过了40年的挑战，最后他们终于站住脚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以色列果然是复国了。那么这件事也许一天就可以完成，但是以色列从全世界各地把他们带回来，那么就着我们所知道，神最少用了半个世纪几乎把它完成，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或者这样说吧，这个到了能够明显的部分你大概都看得见。换一句话说，大概以色列不是有10个支派吗？其中有2个支派是在公元前600多年被掳的，那个就是便雅悯和犹大支派。那么这个2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后来我们就称他说犹太人。所以我们说犹太人是因为什么？他们是属于犹大支派的，特别是指着后来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一班以色列人来说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所以如果就做以色列这2个支派来讲，如果我们没有领会错的话，神最少用50年，最少用半个世纪，从他们从各个地方把他们召集回来。但是问题，故事不能停在这里。你看见原来神有一个计划，原来你看见以色列复国，神是兴起了一个日不落寞帝国。那现在呢，弟兄姊妹，神为着要把他的百姓从世界各地带回来，那现在神怎么做呢？你看见神也是叫万事互相效力。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底是怎么做这件事，所以这个就需要用全本圣经来解释它才可以。所以我给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一份这个讲义，所以如果大家没有的话，你们可以到有空的位置就可以拿。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拿到一份。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回去的时候你们把它稍微看一下。这个呢大概就是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这个以色列人回乡，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土，圣经老早老早以前的预言。你看见我们在这里引的通通是旧约的话，所以你看见这都是好早好早以前的事。但是呢这些的预言到今天我们看要一个一个要应验在我们的眼前。那现在我们仔细来看到底神是怎么做这件事。 在以色列复兴的第二部曲，就是以色列人回乡，神把他们从各地召聚回来。你看神做了一件什么样奇妙的事，好不好？我们现在来看一处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那我们特别注意啊，这里有一个字是很重要，主必二次，原文是第二次。所以到了那一天，圣经怎么说呢？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那这句话很特别，如果有第二次的话，一定有第一次。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以色列有两次亡国，有两次被掳，也有两次归回。那么这里所讲的不是第一次的归回，第一次的归回乃是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70年以后，我们知道神就借着所罗巴伯，借着以斯拉，借着尼西米，就把他们带回来。这是第一次主伸手救回他自己的百姓，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第二，这个第一次救回呀，是从巴比伦那一带救回，很容易的，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巴比伦，当然有的人到埃及去，这是没有错，但是我们要特别记得，主要的以色列人多半是集中在巴比伦，所以你如果召聚他们回来，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本来是最好的农夫，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就学会了做生意，所以后来年轻的一代呢，巴比伦就变成他们的前途。他们在巴比伦的前途，就好像今天美国的年轻人在华尔街的前途。我们这华尔街今天几乎还是在犹太人的手里。今天所有的这个银行界、金融界，你看见毫无疑问的是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犹太人从什么时候学会这个技术呢？学会这个本领呢？那是他被掳的。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多半是集中在那一带。然后从那里慢慢再散走，然后我们知道当神第一次伸手的时候就把他们召集回来，那么这是历史已经发生的事。那那些预言不是我们这次所关心，那个预言是我们上个七次所关心，是围绕着主耶稣第一次的来。那么现在呢，我们所注意到这里说的，当那日主必第二次伸手，换一句话说，神已经做过一次了，现在还要做一次。不过这一次不同，这一次因为以色列人像皮球一样在万国中抛来抛去，神是日后要从各国把他们召聚回来，所以可见的他们已经埋在全世界的每一个不同的角落。所以现在你看神怎么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来看，他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亚述就是指着今天的伊朗跟伊拉克说的，然后埃及、巴特罗、古时指着今天非洲说的，伊兰也是指着伊朗说的，士拿指巴比伦说，也指着士拿说的，哈马，那这个是指叙利亚一带说，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以色列人是被赶散到全世界，在列国里面，现在呢，他说要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啊，不仅如此，这些人到底散到什么地方去呢？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那弟兄姊妹，这些犹大人，这些这个两个支派人是被分到哪里去呢？是被分到地的四方。现在呢，神要把他们召回。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等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以色列就有了一度回乡的热潮，他们就从87个国家的地方他们就回来了。那弟兄姊妹，他们从哪里回来？就好像从亚述、从埃及、从地的四方回来。地的四方原文就从地的四个不同的角落。那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纽西兰，连纽西兰都有人回来，阿富汗也有人回来，在最荒乡僻野的地方他们都回来。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
乃是主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是被飘到全世界各地的，其中有的从巴西回来，有的从中国回来，包括中国从开封回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这里所说的，神要从地的四方去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但是故事不止说到这里，讲到这一次以色列神召聚他们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这一次神召聚的范围比他第一次召聚以色列人范围更大。因为你要记得，这个第一次神召聚以色列人回来，主要的对象是犹大的两个支派。所以那次犹大两个支派回来的时候，其他十个支派已经不见踪影。所以严格说来，因为这两个支派关系耶路撒冷的见证，虽然他们失败，虽然他们荒凉了，结果呢，神还是把他们带回来，有五万人响应神的呼召，他们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记得，那个时候神所做的，基本上神所呼召的乃是犹太人。换句话说，神乃是把犹大跟便雅悯支派的带回到他们的故乡，然后呢，在废墟里面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然后也重建圣城，迎接弥赛亚回来是谁呢？是两个支派，不是十二个，其他的十个支派。十个支派，我们知道，自从公元前722年被掳到亚述以后，我们再也不知道他踪迹。所以我们很清楚，第一次神召聚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主要是为着他的见证，主要是为着耶路撒冷重建，主要为着弥赛亚来。但是这一次，等到主要回来，第二次要回来以前，请我们记得，神所做的范围比第一次不知道大多少。那现在你看见说，不止神要召聚犹大人回来，我们知道这里的犹大人乃是代表南方的两个支派。然后我们再读下去，你就很清楚了。第十三节，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人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给我们看见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分成两个支派跟北国的十个支派。所以南国的两个支派，圣经用什么来代表？用犹大来代表。那北方的十个支派，神用什么来代表呢？神用以法莲来代表。那弟兄姊妹清楚得很，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不只有一天犹大要回来，而且你看到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连以法莲也要回来。本来他们是有心结的，彼此嫉妒的，现在怎么样呢？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并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饶害以法莲。然后第十四节，他们要向西非扑在非利士人的剑柱上。换句话说，有一天他们通通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讲到在主回来以前，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神要把他们召聚回来，不光是犹大的两个支派，包括什么？包括那个失落的十个支派来。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十个支派，今天你很难找到他们，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经过第一次被掳以后，他们学了一个惨痛的功课，他们本来拜偶像的，拜偶像，根据圣经的话来说，是个不治之症。结果没有想到神用猛药对付了他们，他们既然拜偶像，所以神就让他们被迁到巴比伦，到处所看见都是偶像，让他们好像拜个痛快一样。弟兄姊妹，等到你整天耳濡目染都是偶像的时候，到时候你几乎都会吐，几乎会生病。等到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他们的病果然是好。所以等到他们再被掳出去的时候，你看你就不同了，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们绝对不向偶像屈膝，在罗马帝国底下，他们绝对不向皇帝屈膝，他们在希腊文化底下，他们绝对不向希腊文化屈膝。你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修殿节，你看见有一般的犹太的民族英雄兴起来，他们就是不和他们妥协。从前是他们拜偶像被掳到巴比伦，现在在他们身上有一样东西没有，这样东西是完完全全被抑制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因着第一次被掳，这个犹大两个支派学了这个功课以后，那么结果你发现，因为他们注重神的话， 虽然他们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就是神的话维系着他们，就是神的话这个把他们紧紧的团在一起，叫他们不管怎么样，不管受多大的逼迫，他们也不肯拜偶像，他们也不可能被同化。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犹太人到今天，我们还能找到1300万或者1400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他们绝对不向偶像妥协，他们绝对维持神的话。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把他们紧紧的团在一起。那一直到今天，你看见吗？他们仍旧维持他们的，维持他们原来的情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连他这个犹大的两个支派到了中国，那是大概是12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把自己的名，把自己的名字藏起来，他们就按照那个时候皇帝的姓做他们的姓。那个时候皇帝姓赵，所以呢他们通通姓赵，当然也有姓张啊，有7个姓是他们当时用的。从此以后他们埋名隐姓，那么他们就在不同的地，在中国就生根来。但是虽然如此，你看见吗？他们还有他们的清真寺，还有他们的这个，还有他们的这个会堂。那中国人反正回教犹太教分不清楚，所以叫他们清回回。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们也像回教一样，所以后来就给他起名叫清真寺。那么他们自己呢干脆也叫自己的清真寺。所以当他们好像和回回混在一起的时候，人家就不大知道他们是犹太教。不过你在开封就容易知道了，因为知道说这些人的不吃，就是把精通挑出来的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不光不吃猪肉，而且因为这个雅各的关系，所以不吃筋的那一块肉，所以一定要把筋要拿出来。所以后来中国人给他取名不叫犹太教，叫做挑筋教，把这个筋呢把它挑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发生在中国的。所以你看见吗？虽然他仍旧有毛笔，但是他写的还是旧约圣经的话，还是希伯来文。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这是很有名，现在你到外国图书馆去，你能找到这样的圣，就是旧约圣经。他用中国的毛笔，用金的颜色那个液体，然后呢就把它用希伯来文写出来，那就是抄写整个的旧约的圣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他们到了中国没有忘记他们的圣经，他们仍旧有他们聚会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会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等到主后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就有一些人是从开封回去。所以大家如果下一次到以色列，到特别到特拉比的时候，你要吃中国饭，你进去你几乎不要问姓什么，他一定姓赵，因为他多半都是从开封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以色列第一次被掳在公元前500年被掳的时候，多半是这两个支派。那么因为这两个支派学了惨痛的功课，所以再一次这个漂流的时候，你发现说他们很不容易被同化。当然这里面也有他们失败的例子，这是没有错，历史的确都告诉我们这样。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你到什么地方找10个支派啊？这个10个支派当初被掳就是因为拜偶像，他们在清脆的山冈上讨惹神的愤怒，在那里拜偶像，所以神在怒气之中就打算赶到亚述那一带去。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亚伯拉罕当初啊，他进迦南以前是在有一个半路凉亭，就是哈兰，他在哈兰就停住。哈兰我们知道就是巴旦亚兰，然后我们知道因为他停在那里，所有他的亲戚都到那里去，所以有一座城叫拿赫的城，否则怎么会有拿赫的城呢？所以我们晓得因着他妥协了，因着他没有完全的顺服，虽然他离开了乌尔，但是还没有进迦南。所以哈兰什么地方呢？哈兰就是一面好像顺服神了，但是一面还没有进到神的旨意。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10个支派他们也这样，他们宁可要维持10个支派的合一，所以他们不肯到耶路撒冷，他们另外有一个敬拜的中心。那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不顾到神的旨意。你看见甚至于这个约旦的河外2个支派他们所拣选也是次好，不是神的上好。所以你看等他被掳的时候，掳到哪里去呢？也是掳到巴旦亚兰，然后从那里就分散到全世界。那么后来100年以后，2个支派也被掳，却是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回来，你看见那个很容易集中的去，也可以集中的回来。所以我们的最后50000人还是回来。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根据这里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说，在主回来以前，神要做一件很特别的事。神不光是把犹大2个支派的人召集回来，换句话，神不光是把犹太人召集回来，神要把整个以色列人召集回来。 我们说过，犹太人只是两个支派的人，只是以色列里面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叫做犹太人，那么其他的呢，其他已经漂流到全世界各地。那弟兄姊妹，难在什么？难就难在他们被掳的时候，因为是被不是被掳到巴比，不是集中那个地方，不是，后来他们也没有回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当初就是因为拜偶像被掳的，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很自然的就像这个其他的，就是其他的这个国家，他只要在哪个国家，他就受了那个国家的影响，或者一些政治的影响，或者任何的经济的影响，他们最后不知不觉的就被同化。所以当你读到圣经的预言里面怎么说呢？他的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人。那弟兄姊妹，严格说来，这个预言，你看这个第二个这里讲的生命记二十八章，这里这个预言严格说来不是不大应验在哪里呢？不大应验在两个支派身上，这个特别是指着十个支派来说。你看见吗？这个十个支派现在呢，你们在那里要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他们在撒玛利亚的时候，他们还拜耶和华神，但到了有一天，你看连他们自己的神都放弃。这个世界上怎样是充满了木头石头的神？他说你们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然后他不止这样，你比方申命记第四章那里也说，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时候将到，弟兄姊妹，虽然他们被散到全世界各地，他们完全被世界所同化了，但是到了时候，他们要寻求那位独一的神。你看见这个就是在主回来以前神所要做的工作。那这个实在说来是难上加难的工作。今天犹太人回来我们能够懂，以色列人回来我们就不懂，到底神是怎么做这件事。这些人你首先你要告诉我他到什么地方去，然后我们才知道，说我们才晓得他们怎么样。所以我们知道根据以赛亚十一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毫无疑问的，你看见吗？这个最后我们晓得不止犹太人要回来，十个支派也要回来。所以你如果读这些预言的话很清楚的，比方说这里有一句话说，当那些日子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同行，犹大家就是两个支派，以色列家就是北国支派，十个支派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赐给你们列祖为业的地方。换一句话说，不光是犹大人要回来，连以色列家也得要。那么不止如此，大家还记得以西结三十七章的故事，那里特别讲到枯骨四散，那就讲了以色列人今天被漂流到全世界的情形。那么到了有一天呢，你看见他们要变成一个，你看这个就慢慢慢慢的，就你看这个枯骨四散，后来一种神的震动呢，就变成一个神。那最后神怎么说呢？他说神要把两根杖要变成一根杖，犹大有一根杖，约瑟是另外一根杖。那么这个两个杖本来是两个的，结果圣经说神要把它变成一根杖。比方说大家如果你读这里面以西结书三十七节三十七章十九节，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个。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稀奇，这里不只告诉我们说神要把他们召集回来，而且神要他们做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个合一的见证。那个见证就告诉我们，从此以后没有过节了，从此以后以法莲不再嫉妒犹大，犹大不再嫉妒以法莲，他们不再彼此扰害，而且呢这两根杖要怎么要接成一根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意义，所让我们知道的神在以色列回来以前神所要做的事。那现在我想我们先来看犹太人怎么回来，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到底犹太人是怎么样回来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 这个犹太人回来的时候，圣经说他是从东从西，他们通通要回来。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另外一节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第43章，以赛亚书第43章，那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犹太人，我现在特别讲两个支派的哈。那这里怎么说呢？这里你看43章第3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带你。第5节，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对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所以主的话就是说不要害怕。我们知道可见他们在回家的途中呢，是有许多惊风骇浪，但神告诉他说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在。所以有的从东方来，东方呢很自然的就是指着这个东方，在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这里说到东方，很自然就指着伊拉克和伊朗这一带。然后西方呢，很自然指着东欧这一带来说，就是靠近地中海的那个欧洲的部分。那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说，等到这个以色列复国以后，很自然的你看见吗，最早最早回来的就是这一批。大家都记得以色列1948年5月14号那一天，这个4点钟他一宣布独立，他马上就把文献就放到这个地下室就存起来，因为马上就宣战了。所以他们独立那一天就是宣战那一天。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根本没有多少人，不是现在的几百万人，不是，那刚刚开始。结果他四周围的敌人加起来总数已经差不多1亿以上。然后呢，我们知道周围的他的列国可以说就像以色列就宣战了。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7万的犹太人被困在什么地方的？被困在伊拉克。所以你看，你们就在最紧最最紧急的时候，神果然那个时候因着那个时候海路完全不通的，就是说所有的海路都不通的。那么然后呢，你知道这个就是等到这个他们为着要把这个伊拉克的那个犹太人带回来，大家可以算一算，那个时候的飞机啊，一次是130个人，结果最后呢，他们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他们就把7万的犹太人就从伊拉克就带回来。那不止如此，等到这个消息，以色列独立的消息一开，这个一宣布以后，从波兰，那我们知道这就是东德的部分，就是东欧的部分了。从波兰呢，我们知道说，结果以色列一下就涌进了104000人。那么从罗马尼亚就移民回来就96000多人，你看见那个你看得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主要是为了逃难，特别是从德国很多就逃到波兰去，很多就逃到这些地方去，所以你看他们就回家了。那不止如此，这个保加利亚呢是整个的犹太社区完全的搬到以色列去。所以你看见到时候有南斯拉夫，有捷克斯拉夫，还有利比亚、摩洛哥，还有阿尔及利亚，还有突尼西亚这些国家，他们就从不同的地方，结果呢他们就回来。我刚才已经说过，大概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时候最少有87个国家，不同的国家他们回来，远的像纽西兰，像阿拉斯加、智利、阿富汗等等，从那些地方回来。那么甚至于在这个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也门。这个也门呢，这是很动人的一段故事。他们事实上他们是黑，这个皮肤是黑颜色的。那么结果呢，他们一听说这个以色列复国，他们就把所有的典当通通卖光。他们都很穷啊。他们就到了一个港口叫亚丁港呢，就在那等着，希望能够回去。但是呢，事实上他们把能点能当他们通通，而且那个时候呢，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知道说现在他们回乡的时候到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他们大概有5万多人， 他们就准备回去。那么怎么办呢？通通是往亚丁港那个方向去。但那个时候因为打仗的缘故，海路苏伊士运河已经不通了，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们要坐飞机才可以。所以一点都不错。后来是英国人。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看见这个他是来的船只的确应用他们的影响力呢，果然是把他们带回去。那么他们在那等待回家的路上呢，我们在等在就在等在回家的路上，结果我们发现说，结果许多人只剩下最后一件衣服，这个男人呢只剩下80磅，那80%以上都染了疟疾，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他们要回去。所以一共花了半年的时间，因为怎么你想都是都是用飞机一个个运回去的，一个就是一步一步飞机运回去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也一共就这样一共多少呢？一共这个一共救出来多少？一共救出了52000，最后呢52000就回到了以色列。所以如果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你看见神怎么样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回来多半从东方回来，也多半从西方，圣经一点都没有错，那个次序完全正确。但是神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北方有问题，神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南方也有问题。不过那里的北方是远北，那里南方是远南，意思就是说南方呢是从地极他们要回来，这个北方呢是从遥远的北方要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就做这个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回来他们起头是从东方跟西方回来，西方因为他们都逃到了东欧，所以从波兰从保加利亚从罗马尼亚从南斯拉夫捷克斯拉夫那一带回来，那么然后东边呢从伊朗从伊拉克，然后呢也从摩洛哥阿尔及尼亚突厥这些地方他们就回来。所以大概来说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就在以色列复国没有多久以后，他们就陆陆续续的回来。但是根据以赛亚书43章，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地方不放犹太人，有不放犹太人。所以你看呢，这里我们看第43章第几节？第43章第5节。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召聚你。所以可见东方跟西方啊没有太多的流奶，但是呢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所以可见有人不肯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可见南方有人把他们拘留住。然后呢下面怎么说呢？下面说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那讲到南方远方的众女带回来，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地极。那现在我们要问，这是指的什么地方说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曾经说，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南方的女王从地极来。所以那句话，主耶稣说那句话，一面说他南方，一面说他地极。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示巴女王从哪里来呢？示巴女王从以索比亚来。所以以索比亚在那个时候已经算是地极了。那以索比亚什么地方呢？就是那个圣经里面那个太监呢，他们不是坐了车子要往非洲去吗？那个我们还记得腓力不是靠近他吗？那个太监很可能就是从以索比亚来。所以我们知道的很清楚，根据圣经如果讲的南方地极的话，那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以索比亚。那大家如果拿个地图啊，你会发现如果以耶路撒冷做中心的话，你拿一把尺你往南方一直走一直画，你会发现呢这个以索比亚就在这个耶路撒冷的正南边。那么然后你量量这段的距离，当然这个距离你可以算出尺比例，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两个中间实在的距离，所以你就知道说从耶路撒冷到以索比亚刚好是1400公里。如果根据地图来看有那么远的地方。那么好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南方是什么？南方就是以索比亚不肯放，那一点都没有错，因为以索比亚曾经是主。是不是还有一个地方他们也是把犹太人把他监禁进去？那么我们刚才说过，既然南方呢是往南走1400公里，那北方又是指着远方说的，那你就从耶路撒冷你往北走，你走同样的距离，看看你会到什么点。你在地图上如果往南这么长到以索比亚，你往北也同样的长度，你应该到哪里呢？到了 地图上的莫斯科。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一段圣经是告诉我们有两个地方不肯放弃，一个是伊索比亚，一个是莫斯科地铁不肯放弃。但是到了1990年左右，很稀奇，这个有一次啊，神就对谁说呢？神就对这个戈巴契夫说，交出来。那戈巴契夫一定要交出来，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啊。那个时候 CBS 有一个新闻记者，是个很好的记者，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有一天呢，他自己都不懂为什么戈巴契夫说了这句话，因为在那个以前呢，犹太人几乎申请回国是不可能，回到以色列不可能。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申请不成功，下一站就是希伯来。所以他说，我们犹太人不是往西走就是往东走，往东走就到希伯来亚去送死去，往西走就得到自由，就回到以色列了。你如果查查那个整个他们的记录，在那以前，以色列要回去几乎难得不得了，有350万的犹太人被扣在树林，怎么样也不肯放他们走，
怎么样不肯放他们走。但是很稀奇，等到戈巴契夫上台的时候，他有一次怎么说呢？他忽然宣布说，他说我已经厌烦了你们犹太一直吵着要回去以色列，现在就让你们回去吧。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是因为神对他说交出来，他不能不交出来，所以因着神说交出来，结果呢，柏林围墙倒塌了，结果一直交出来，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莫斯科大帝国完全瓦解了，稀奇不稀奇？神可以借助这个日不落寞帝国叫以色列人能够复国，神也能叫莫斯大帝国效力。当你是拦阻的时候，神叫他完全瓦解，完全崩溃，到现在人还不懂得为什么莫斯科帝国一夜之间崩溃，稀奇的很。这个在政治史上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知道，因为神对什么？神对莫斯科，对戈巴契夫说，你要交出来，所以果然交出来了。所以你知道，等到有一年呢，几乎快100万的人从那里回来，每20分钟有一部飞机从这个苏联回来。不过这些回来都是个子又大，而且他们又壮，而且他们这个有3000人都是科学家呀。他们说，如果你要，他们的音乐家可以组织全世界最好的5个交响乐团，所以回来的通通是精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莫斯科回来，由苏联回来的这些犹太人，后来就影响了整个目前整个以色列国的整个的结构。因为你人口人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当初很多很多是东方的犹太人。所谓东方的犹太人，那你到以色列去看，那就像中国人差不多，脸稍微黑一点而已。那么所谓西方的犹太人，就是脸比较白的，就是我们今天在纽约看见那些白的那些犹太人。那这些也皮肤颜色是跟地理有关系，跟这个人种没有关系，所以他们通通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知道说，当初他们这个比例是不平均的，就东方的犹太人比较多，西方的犹太人比较少。所以自从这个苏联回来以后，你看见整个的情形就改变了。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回来的那么多，事情又是那么少，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拿着博士的在马路上扫地的。大家如果到以色列去旅行的话，你看见那些这个用这个琴来卖唱的或者演奏的那些人，那都是从苏联，很多都是从苏联回来的。所以但是虽然如此，我们知道说他们照着主的话，他们还是回来。因为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交出来，所以将我的种子从远方带回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大概在1990年左右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到了1991年5月的时候，伊索比亚发生政变。就在政变的时候，那么以色列政府呢，就花了10000万美金，就向几个大的航空公司租了74期的飞机。那么这个运动叫什么？这个运动叫做所罗门抢救的运，这个抢救的运动叫做所罗门的行动。然后一共花了30个小时，就把16000人的伊索比亚的人带回来。那伊索比亚听说呢，是所罗门和示巴女王的后裔，这当然不是圣经所记载的。所以他们皮肤是黑颜色的，但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呢一直在山上，所以他们的圣经仍旧是摩西 摩西五经那个时候是他们并没有像主耶稣那个时代碰了那么多法利赛人呐、啊，那么多传统，他们没有传统，没有那些传统。严格说来，他们是最合乎圣经的一般人。那么一共有多少年的历史呢？一共差不多有300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概我们不晓得，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所罗门跟这个示巴女王的后裔，还有一个说法是但的后裔。那么但怎么会是黑人呢？这个就我们不大懂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几个可能都在。但是不管怎么样，后来这个犹太人他们严格的这个审查过程，知道的确他们是道道地地的犹太人，毫无问题，他们毫无问题是道道地犹太人。所以呢，我们知道，结果花了30个小时，就把这16000的犹太人，就黑色犹黑这个非洲非裔犹太人，就把他们就送回到他们的家乡。那么，因为这些人很穷啊，所以那个时候魏族要装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他们就把这个747的所有的仓啊仓位通通打掉，所以他们要杀定一样一个个叠在里面的。那么幸好他们很瘦，所以可以叠很多人，如果是这个犹太这个苏联的就不行了。所以一下子我们知道花了30个小时，那个行动真是快得很，$10,000，30小时，然后16000的犹太人就被他们送回来。等到他们下飞机的时候，那个拉比都哭了。他等到看到我们的弟兄的时候，他说就证明弥赛亚就要回来，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见吗？主的话是没有错的。等到主说不要拘留，你看以索比亚就发生政变。不光发生政变，你看见以色列政府的行动也是非常的迅速。所以你看见吗？一下子16000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回家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圣经的预言里面，不光告诉我们他们要回来，而且告诉我们他们要遇见障碍，告诉我们他们有人不让他们回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整个世界的局势就改变了。有的地方要发生政变，有的一个大的帝国要崩溃，柏林围墙可以一夜之间倒塌。弟兄姊妹，现在你回过头去看很清楚，神为着要实现他的旨意，神让万事互相效力，神可以让一个英国这么大的日不落帝帝国为以色列复国效力，神也让这么大的一个苏联大帝国或者说莫斯科大帝国也为以色列人回乡效力。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不稀奇？如果我们看见神在历史上，在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要低头敬拜主。神的话一点都没有错，神明明给我们看见这里面有困难，明明告诉我们说这里有难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你现在回过头去看，你很清楚，这些很明显的就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一步一步的怎样把他们带回来。那么现在问题，大概这些回来的，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应该都是属于这个两个支派，就属于这个便雅悯和犹大支派。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多半是这样的人。那现在比较难在哪里？现在比较难就是这个10个支派到什么地方去？那么10个支派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呢？那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当初根据圣经是告诉我们到哪里呢？是到了巴旦亚兰那一带。那么然后大家可以想象呢，从那里大概慢慢的就往东亚和中亚在那里移动，那么就往阿富汗，今天阿富汗那一带去移动。那么后来有一本书也叫以斯拉记，那个不是圣经的以斯拉记，那里面也告诉我们说，等到这个10个支派被漂流以后，他们大概是漂流到什么地方。那么然后历史上也有一些记载啊，他们发现在克什米尔那一带，就是在阿富汗，就是在那个克什米尔这一带的地方，那也有他们的踪迹。所以从这些地方大概我们可以猜想说呢，这个他们到了巴旦亚兰，就到了今天叙利亚东北部，过了尤法拉底河，然后就靠近什么呢？靠近土耳其边境。那么从那里呢，他们大概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现在呢，根据大家的猜测，有3条路大概可以走的，大概是他们走的一条路。第一个呢，就从土耳其，然后就到了里海跟黑海中间那一带，那么这个就包括今天乌兹别克这一地方。所以大家如果你要找他们的话，那个地方应该有他们的踪影，这是第一条路。那第二条路呢，就是从土耳其 就到了中国新疆，然后又沿着丝路就到了中国的内地，这是第二条路。那么还有第三条路呢，是土耳其到了阿富汗，到了克什米尔，我刚才所说的克什米尔，然后呢就到了青冈藏高原，然后呢从那里再到印度，再到巴基斯坦、缅甸、泰国，那么然后呢甚至于到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东非和西非，所以非常非常的广，因为大部分严格说来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那么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刚才以赛亚十一章不是告诉我们吗？怎么说呢？他说他们要向西飞，要扑在什么呢？扑在非利士的肩膀上。那我们已经说过，这个非利士人的肩头啊，就指着特拉维夫说的，就是特拉维夫说的。因为我们知道特拉维夫所在的地方就在非利士人的那个肩膀那个位置上，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不只要回来，而且要坐飞机回来。他们要降落在什么地方？要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机场。所以圣经看得很清楚，那这里给了我们一点暗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要向西飞。如果他们向西飞的话，那告诉我们说，这个十个支派的大部分，根据圣经这里的预言告诉我们，多半在哪里？多半是往东方去的。所以呢，他们往东方去以后，然后呢，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就回到了，就向西飞，然后呢，就扑在非利士人的肩膀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现在，就着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你可以猜想，你可以知道说，大概这个十个支派呢是这样走的。那么最近有不少人在那里去研究十个支派到底这个下落在什么地方。那研成果最好的一个，就是犹太有个拉比叫阿维切尔，这个阿维切尔他在1979年在印度，他发现了一班的人，这一班人自己认为他是马拿西的后裔。那不要忘记，马拿西呢是十个支派里面的一个。那么这些人特点什么？这些人特点呢，你从表面上看去跟中国人是一模一样。那么这些人呢，这个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拉比，所以是他发现的。那不止这样，后来呢他又走遍了阿富汗山地，也到了印度，他告诉我们他几乎找到了十个支派。因为有很多的部落到现在还是用各个不同的支派的名字来叫称呼他们自己的。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阿维切尔这个拉比的很重大的发现。那么因着他的努力，你看见果然有一些人回来。那么这个是目前做得很好的一个，那他花了几十年去追踪他们。那么还有最近呢有一个很有名，就是在1995跟1996年获得杰出研究报道艾美奖的纪录片导演，有这个人也是个犹太人，他的名字叫雅各波维奇。他呢就要，因为他听说在有一些地方啊，那些是部落，虽然他们已经被同化，但是多多少少还保留他们从前的传统，而这个传统毫无疑问的是以色列的传统。所以呢他就决定说要深入他们中间，而且要拍一部的纪录片，所以他就到处去追踪他们。那么现在呢他果然已经完成这个工作。这个片名叫什么呢？叫做失落支派的追寻。那么现在呢他也已经做好了，而且也可以发行了。所以这个是这是一部分研究的工作。那还有呢，就是政府已经在那里积极的，还有其他也陆陆续各种不同的方向，他们都在那里寻找这些这个失落的犹太人，他们想知道到底他们在什么地方。那么刚才我们所说那个犹太拉比所找到的马拿西人在什么地方呢？这一班人大概有500万人，多半是在印度跟缅甸边界的地方，印度缅甸边界的地方。那么这个据他们自己称呼，他们自己叫做马拿西之子，他们每次祷告都是马拿西的神。那么因为他们讲的中国话，不要忘记这些人多半中国人讲的中国话，所以他们又叫自己又叫什么，叫洛什。洛是部落的洛，十是什么？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八九十的十。洛什什么意思？洛什就是十个部落的意思， 十个部落什么意思？十个部落就是十个支派的意思，所以他们这样称呼他们自己的。所以他们的人口呢，大概是有200万，又有人说425万。我刚才说过，大概都在那边。从表面上来看呢，他们是道道地地的这个中国人。那么大概是这样，根据他们自己口传，就是父传子，子传孙，一直传下去，告诉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人。那么他们传的结果是说，他们呢是从阿富汗，从土耳其就到了阿富汗。到了阿富汗以后呢，就到了喜马拉雅山区，从那里呢就经过蒙古，然后大概是到了公元前231年就到了中国内地。所以这个和主后1200年那个时候开封的犹太人不一样，开封的犹太人是两个支派的。那么现在这个马拿西支派的呢，到了中国是在主前这个231年的时候到了中国内地，那到了中国内地。那么到了以后呢，受逼迫，所以他们没办法，他们就躲在哪里，就躲在这个山洞里面。所以呢，他们就叫做兴隆人。我到现在一直想找这个字，一定有个中文。那么这个兴隆人意思就是他们是躲在这个洞里面的。然后呢，大概又经过了100多年，然后又被受逼迫。那这一次逼迫，他们被从那个山洞里赶出来，还有他们的圣经呢就被烧掉了，就他们那个时候还带了一些经卷呢也被烧毁，然后就继续逃亡。这个逃亡的时候呢，这是根据他们自己传说，就是说这个传下来的历史，就是他们大概分两条路。那其中一条呢是南下，经过湄公河就逃到越南，然后到菲律宾，到泰国和马来西亚。所以这些地方实在说来都有他们的脚踪。那另外一部分呢就逃到了缅甸，然后往西走呢就进到了印度。那特别是在印度啊，这个两个省，就这个印度这个东北部有两个省，你知道很这个印度的这个地图很奇怪，这个中间又加了个什么孟加拉斯，还又加了一个国家，所以这个中间呢就等于突出一块。那东北部的有两个省，那么一个省呢叫做曼尼普尔省，另外一个是米佐拉姆省，这是两个不同的省。那么非常有意思，这个尤其在这个两个省里面呢，这个比较北边一点的叫曼尼普尔省，有1/3都是一些马拿西支派的人。那么米佐拉姆呢，全省通通是马拿西支派的，所以有人说笑话说那个根本就是印度的犹大省，就在那个地方。那么整个省通通是这，就通通是这些人。那么他们的习惯呢，你如果注意他们的习惯，你就知道他们应该一点都不错，应该是马拿西的后代。比方说他们坚守格里，他们称他们的神叫亚威，我们的就是耶和华的意思。那么在他们的祭典里面呢，他们的祭司一定要常常提到西乃山、西安山或者摩利亚山。那么他们每一个村庄大概有两个祭司，那祭司多半的名字叫亚伦。那么他们这个赎愆祭的规矩啊，和利未记所记载的很有关系。他们赎愆祭的这个祭牲的血不是要抹在什么求洁净的人右耳垂，还有右大拇指和右脚拇指上吗？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所以你刚才稀奇啊。那么还有呢，像守安息日了，还有守节期了，还有为哥哥立后了，那这些条例，你看这个都和犹太人呢可以说非常的相似。那么他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会堂，在会堂里面他们也唱这个西安的歌，他们常常说我们向往西安。那么而且他每次祷告呢都是向着西安山的方向祷告。那么有一个在 Brooklyn 待过的一个新闻记者，那么他呢就曾经到那里去访问过他们。那么他起头去访问他们不大相信这是可能，但是后来他在那里在那个会堂里面祷告，他说他的感觉呢就觉得好像在 Brooklyn 会堂里面祷告一样。所以那国一点呢都不错。这些人呢，如果你去看他们呢的确从各方面的习惯和他们自己所说的，那么可以说的的确确应该就是十个支派，应该是马拿西支派的。那现在呢，到了从1990一直到2000年，在过去10年，那就是刚才那个拉比的努力呢，已经有486位马拿西之子呢已经移民到了以色列。换一句话说，他们的的确是回来了。那他们怎么回来？他们自己没有钱回来，所以呢，我这个拉比到处去募捐，也包括基础做对象到处去募捐。 所以呢，后来他们终于替每个人都买了一张飞机票。那飞机票的钱每个人是800块美金，就是说从那里一直飞回到以色列。那果然这就应验了圣经所说的，他们是向西飞，对不对？他们一面是向西飞，而且呢，每一个人都是向西飞。这个486名呢，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的确是10个支派里面马纳西支派的。我们看见说他们的的确确回到了以色列，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所以你看见神的话很稀奇，很稀奇的。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是发生在非洲的。这个在非洲啊，特别在南非，大家知道非洲是很大的，是不是？我们刚才说过，就着圣经来说，到了伊索比亚已经到了南地极了。但是事实上呢，有一般的犹太人后来是漂流到哪里呢？是漂流到这个非洲的最南端，就是南非的地方。那么这些人大概是在公元前2500年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就到了这个阿拉伯半岛的最南端，有个地方叫也门。就在也门那个地方呢，他们就居住下来了。那么他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示拿，这个示拿呢，是他们只记得他们是从那个地方来的，然后从那里他们就过了海。那么有一段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后来他们很自然就到了非洲。那大家都知道跨了海就是非洲嘛，到了非洲其实就到了伊索比亚。那有一部分人呢就留在伊索比亚，那么还有一部分就往南走，沿着东海岸就往南走，一直到了什么？一直到了这个南非，并且今天所在南非的地方。那么到今天为止，那么在这些人里面，你会找到一个部落，这个部落他们叫做 Lemba， 他们叫伦巴族。这个伦巴族，如果你问他们的话，他们父传子，子传孙。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原来当初呢是有一个人叫布巴的，这个人呢在他领导之下呢，他们从犹太地后来就慢慢的辗转，最后就搬到了非洲。那么一路上大概就像我刚才所说，他们一路上最后呢，他们就到了南非，就是到了今天这个我们大家都在南非这个最热闹的那块地方，就是比较文明那一带地方。那其实那个附近就是在南非的东北角那一带，就有很多这个伦巴族的人，他们自己认为呢，他们是犹太人。那么而且呢，他们行隔离，他们每个礼拜不是守安息，他们每个礼拜选一天当作圣日，他们要守的。他们不和异族通婚，他们称别人叫外邦人。他们不吃猪肉，也不吃河马，那就比我们多不吃了一样，他不吃河马。所以呢，这个那么还有呢，他不把这个煮东西的肉跟奶不混在一起煮，这也是。那么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洗手。那10年前在伦敦大学有一个研究学者，那他呢有一次到这个南非去做南非去演讲，这个演讲他忽然发现呢，因为他演讲的对象都是犹太人，他没有想到就坐在最后几排是黑人，而且他每个人都戴了挂皮帽，就是犹太人那个帽子挂面挂。所以他想他们一定是犹太人，所以就问他们，你们到底哪里，他们是伦巴人。那么就邀请他说，你好不好来参观我们，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的确到底是犹太人。但是我们讲了半天呢，没有人相信。那么这个教授呢，这个研究者，他想哎，这个倒是很好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课题。所以他回到伦敦，他就策划一下，所以他就准备花了几个月就和他们住在一起。后来事实上他们花了10年去研究他们。那么根据他们的传说，当然起头你要根据父传子，子传孙呢，这样传下去，那么你只能这样相信呢。但现在有一个证明，就是说如果他们现在所讲的是真的话，那他就沿着他们所说的他们来路啊，当初是怎么来的，他自己试着走一遍。如果自己能试着走一遍，那如果真的话，那么意思就是他们应该非常非常可靠。所以呢，他果然做了这个工作。那么最稀奇的就是他们认为啊，自己是从示拿来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很快看一下这个以斯拉记啊，第2章第35节。 这里讲到西拿人3630名，这就是那些回到哪里的，回到耶路撒冷的嘛。那么这里很有意思，这里讲西拿人，那么这个西拿这两个字啊，就是伦巴族的这些人，他们在他们的记忆里面，你若问他们从哪里来的呢，他们是从西拿来的，但西拿在什么地方他们自己已经忘记，已经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只知道说他们读圣经也知道说他们是西拿人，也知道有人回到西拿，回到西拿是3630名，但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从哪来。所以呢，这个研究专家呢，就根据他所收来的资料，然后就沿着他们所说的就回到了也门，然后就在当时这个也门的以色列人群居的地方，果然找到了西拿。所以现在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告诉我们说，他说果然有这么个地方，而且呢现在就证明说，这些以色列人所这些人，他们说他们自己是犹太人，父传子，子传孙，他们那些说法大体来讲是正确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应该就是以色列的后裔。那么到底是两个支派的呢，应该很多半很可能就是10个支派，什么时候沦落到这个地方根本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应该是犹太人。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叫做就是这个 East Journey to the Vanished City， 就是到了一个完全失落的一座城。那么他就把他一生怎么找到那座城，最后他怎么追踪，终于呢找到了这个，他们认为说这个应该是失落的支派。但是弟兄姊妹，你写这本书也好，你可以采访，但是你还是没有证据，你怎么知道他们很可能是以色列失落的支派呢？那现在我们知道科学慢慢进步了，所以就在1999年，纽约时报有一段的报道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些遗传学家，他们就在南非那个地方，他们就把什么呢，就把这个伦巴族的人，特别男丁，把他们找来，然后呢就做 DNA 的测试。这个 DNA 测试的结果呢，结果发现呢，和他们现在已经在以色列找到的有一些 DNA 的标本一对照，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所以现在的答案是什么呢，现在答案就是说，现在这些人不光是传说他们是以色列人，根据 DNA 测试的结果呢，他们的的确确是以色列人的后裔，不光是以色列人的后裔，而且可以证明说他们是大祭司亚伦的子孙。这个我们就完全不懂了，但是很稀奇，现在我们就的的确确我们知道这个 DNA 的测试呢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出来。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我们根据主的话是非常清楚的，他们要向西飞，当然有的是分散到各地去，比方这一班人他们根本是被到了南非去，不过大体的10个支派应该是往东方去。那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如果我们下一次可能会提一下，就是如果大家到四川附近到九寨沟去看那里风景，那有100多个瀑布，那个是一个西藏的保护区，藏族的保护区，但是就在那个地方有一般少数的民族叫做羌族，这个羌啊上面是羊，下面是人，那这一般的特点呢就是羊很特点。你知道这个中国的几个民族啊，你如果就是宗教来分的话，有的是注重鸟的，有的注重龙的，有的注重鱼的，那么只有羌族呢是重羊，他们是献祭的时候就像五月节一样，他们是献羊的。那么而且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羊呢就变成他们的特点，所以羌者你从羊还有从人嘛，所以他们的特点就是羊和他们发生很重要的关系。那么根据这个内地会一位弟兄在1918年的时候，曾经因为他是内地会的教师嘛，所以就深入羌族，那么很感谢主，那么有一部分人得救，因为得救的缘故，所以羌族人就敢把他们自己的故，因为羌族你看一直到现在没有，只剩下20万还没有被消灭，没有被同化，最早和羌族在一起所谓氏族老早被同化了，羌族没有被同化，所以可见呢他们有他们的原因，他们没有被同化的原因。 那么因为这个缘故，等到他们得救了以后，他们才把他们里面的故事告诉他。所以这位弟兄呢，就做了很深入很深入的研究，他也找到了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有的放在西南联大，当时西南联大的图书馆里面，这西南联大的那个校园里面。那么现在有一部分的资料呢，就存在耶鲁大学里面。那从这些所得的资料，我们知道就是说，他们对这个羌族呢，应该呢也是以色列十个支派，十落。那我们下一次我们会继续来看为什么他们是失落的十个支派。那么这个那个传教士 Torrance 给我们找到很多的证据，那么我们也相信大概应该他们就是已经漂流失散。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就给我们，就让我们知道说，当初他们从土耳其往东移的时候，那么很可能经过西藏，那么就到了中国。那么有人告诉我们，羌族的西藏的祖先也是羌人，所以很可能当初他们十个支派经过了西藏以后，那么有一部分人就变成了西藏人，有一部分就到了中国。那么第二是到了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到了中国，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有一部分呢后来就逃到了缅甸，还一部分呢就留在这个四川，就在四川闽江上游，一直在青冈藏高原的那一带，他们一直住下了。那么这个他们对中国的历史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我们在后汉的时候，这个羌族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威胁。所以这是很古老很古老的民族，就说时间来说，那个应该是秦，就是汉，这个两汉以前，秦朝以前，大概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到了中国。所以如果从这些地方来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今天所谓的这些十个支派很可能就散在阿富汗，散在西藏，散在巴基斯坦，还有西藏，包括青冈藏高原，还有呢，有人告诉我，缅甸的缅族也是羌人的后裔。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这些应该都是失落的十个支派，那么甚至于有的呢，就从那里就到了什么菲律宾啊，到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很可能我们中间有的人也是十个支派，到现在一点都不晓得。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件事，知道他们是往东去的，有一天呢，他们要向西飞，然后要扑在这个菲利士的舰头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了这些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知道在你回来以前，你要把两根杖结成一根杖，我们就知道你对以色列旨意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就想起教会的光景。主啊，我们知道你对教会有个旨意，就是叫我们在地上做合一的见证。主啊，如果你对以色列人没有放弃，你对教会更没有放弃。如果你在以色列身上你能寻找他们，主啊，我们相信今天你在教会中你也做寻找的工作，你要把我们从四散分裂的光景中把我们带回来，带回你永远的旨意。主啊，但愿你的旨意成就，但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